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是在哥林多前书我们来读这段圣经。复活呢更新了一切。我们读的圣经这是第十五章第一节开始我们就一同来念，预备请。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的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个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最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再来哈，或有人问死人怎么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是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既如麦子，何时别样的谷？但上帝随着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且叫各等种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也是一样，鸟也是一样，鸟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的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的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使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圣体，复活的灵性的圣体，若守血气的圣体也必有灵性的圣体。好，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买的时候这里还没有盖的那么我们说我们要打算把这一块属于我们要盖成一个的礼堂这样子。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中间有一条大的柱子就顶住这个，就是中间这样子，那么就非常的不方便。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大概我记得大概七八十万而已这12500尺整个的地方那个时候。那么说怎么办呢？现在这个柱子在中间都很挡住我们嘛，对不对？那礼堂是本来不是那么空的，是有柱子的。后来呢，我们决定是说要把这个柱子呢都移到旁边去，我都不知道移到哪里去了。现在，总而言之呢，他说要移到别的地方去，那么那个价钱就非常的贵了，因为这个柱子呢是把整个的房子顶住的，你不能够随便移的这样子。结果呢，我们花了差不多，若是我记得的话若是我不记得的话，江牧弟兄可以告诉我们大概用了差不多8-9%甚至10%的钱用来移那个柱子，整栋房子的差不多1/10的钱用来去移一根柱子，就移到旁边去。但是不移也不行，但是你不能够把它打掉，因为打掉的话整个房子会倒下来，不行的。所以呢，想到这个柱子对一个房屋那个重要性可想而知其实呢基督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信仰的柱子也不是说我们圣餐用什么的这个一个杯毫呢，是很多杯呢，用葡萄籽呢，还是用葡萄酒呢？这些都是次要的敬拜的时间应该是唱诗之后呢，要不要读经这是礼仪性的，这个不影响我们的信仰的根基。但是基督耶稣基督的复活呢，就是我们的柱子，也是我们的根基。这个不是个理论，有时候你说林牧师这个好像是神学的，这个就是以后在洗礼班讲的，或者说什么这个信仰班讲，其实这个事实是十分的重要。有一个人，他买了一个房子，那个房子呢，跟那个 fireplace 那个火炉 那个人对他说，这个火炉啊，怎么样都不能够拆，千万不要拆啊。但是那个人也不喜欢，因为那个火炉在中间，这不能够拆呢。结果呢，他就拆掉，结果呢，整个房间倒下来了。原来这个 fireplace 也是一个柱子，你把它打了，整个房子就会倒下来。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啊，基督的复活呢是宇宙中最大的事情，是我们信仰的最大的事。没有这个事情啊，我说没有这个事，或者说你不相信这个事，我们的信仰呢立刻变成一种的自我幻想、自我陶醉的一种很主观的心理作用，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基督耶稣的复活不是一种的这个主观的感觉，乃是个客观的事实。当然，这个客观的事实影响到你主观的感受，但是主观的感受若是没有这个的客观的事实的话，这个就是用心理作用一种的精神寄托而已。但是感谢神，基督的复活不是这样子，千真万确。有一个很不顺，对基督教的信仰非常不顺眼的一个先生，他本来就是一个律师，他的名字叫 Frank Morrison， 他本来是一个律师，他看见基督徒那么迷信，信一个什么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就非常非常的不耐烦，所以他想用他严谨的法律的思维手段去证明基督没有复活。他连这个好像是考证，知道吗？我们这个在学问界里面有个考证嘛，这样子，他要考证基督没有复活。他经过了万千努力，他对基督后来他做了很多的努力去做调查、做研究，他对后来他对基督第二且确的复活这个事情无言以对，后来也因此呢成为一个基督徒。他本来要收集证据来证明耶稣没有复活，结果呢在过程当中，结果耶稣真的有复活，他无言以对。所以呢，他把他的研究的结果写成一本书，叫做 Who Moved the Stone， 这个有中文翻译叫什么坟墓的秘密，也是最大的审判等等啊。但是就证明说耶稣从死里复活啊，他自己也成为一个非常坚固的一个的基督徒啊，列出这本书里面列出无以辩驳的基督确实从死里复活的那个证据。反对基督死里复活的人有很多不同的理由。我们记得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圣经说他的气就断了他说最后一句话说，上帝啊上帝啊，为什么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然后圣经说气就断了。圣经说耶稣断气那一刻有四个重要的事情立刻发生。第一个事情，地震 earthquake。 我们知道啊 earthquake 地震呢是上帝行动语言行动语言。当然有时候上帝真的用语言来向人说话的，好像这个圣经耶稣受洗的时候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都要听他，有时是 audible language。 但是神讲话的时候有时候用行动语言，有一个事情发生代表了上帝已经讲话，地震就是。其实后来耶稣复活的时候，三天之后复活又再一次地震，那个不是个余震，是另外一个地震来说明神那个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了地震。然后呢甚至说磐石裂开，为什么磐石裂开 不是所有的磐石，有一些的磐石，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圣徒从坟墓里面出来当然他们已经关在里面，这坟墓不是我们这个华这个其他的这个西方社会都把人埋在地下了。中东的人耶稣基督时代他们不是埋在地下，他是挖一个山一个洞，然后呢就把人就好像房子一样我们都看过，去圣地去看过，就把人放在里面，然后把石头当成一个门就挡住那个地方，就是坟墓了。所以磐石被打开让那些圣徒出来，当然了这些圣徒后来之后他也们后来也会走，不过呢这是一个现兆，也是一个的表示说神耶稣基督有复活的能力，不过这个还不是全面的最后那个复活，但是给我们显示他的能力，他复活的能力。所以呢石头裂开，第三个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我们知道圣殿里面有一个叫做圣所，有一个叫至圣所的 Holy of Holies， 那个至圣所呢它的间隔是一个 一个 cube， 一个正方形，一个长阔高都是一样的。然后里面放着这个月柜，有这个的施恩的座，月柜里面有这个十条诫命这样子哈。那么那个一个石板本来是这样子的，那个是最神圣的地方，中间有个幔子，人不能够进去的。但是当天耶稣死的那一刻，圣经说什么？那个幔子从上到下撕开。如果是人的话呢，我们比如说有一块幔子很高的，很高很高，你要撕开的话，你一定站在下面的啊，你就从下面就往上拉嘛，就撕开嘛。但是呢，这个幔子是从上到下，是上帝自己把这个幔子撕开。为什么呢？从今以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们坦然无惧进到施恩的宝座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第四个事情，第一个是地震，第二是石头裂开，第三个幔子再分开，第四个事情，那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那个百夫长，就是那个 project manager， 他看见种种的一切，看见那个地震等等，天也黑了，他说什么呢？不是他而言，他的其他的部属都说什么呢？他真是神的儿子啊！我们把神的儿子钉死了，甚至说什么？他做了这个宣告，他真是神的儿子啊！这个被挂在木头上，好像很羞辱的，给人谩骂的，给人唾沫的，这个人不作声，那个人他真是神的儿子啊！这是第四件的事情，然后耶稣就被埋在坟墓的里面，就是跟一般人，就是亚尼马太，他是耶稣的门徒，他是个非常有钱的财主，非常好的坟墓，把耶稣呢放在这个坟墓的里面，然后用块大石头把它封住，就这样子结束。人以为耶稣的生命就这样子结束了，但是耶稣从死里复活。有些人反对说什么呢？啊，基督没有死啊，只是呢受伤昏迷罢了。后来他慢慢复原了，过了几天血也停止流了啊，这样子都慢慢复原了。大家记得，那些被挂在木头上的囚犯，他们很用自然的动作。罗森，你去参加我们前礼拜五参加我们那个这个 Good Friday Service 的受难者聚会，我们也提过，你也听过，那些囚犯，那些被挂在木头上的囚犯，罗森他们要呼吸的话，他们都要挺一挺，用他的脚的力挺着那个身体的那个胸，因为压住嘛，他这样子要松一松，他才能够呼吸一口气嘛，这样子。那么很多时候那些兵丁到最后已经挂了几个小时，有一些人他们不耐烦了，还没有死这样子，他怎么样把他处理呢？就打断他们的脚骨，那个腿骨，一打断的话，因为他们打断的话，他真不能够撑一下嘛，不能撑一下就会及时而死了，就这样子，这是他们做的事情。圣经说什么呢？那些兵丁来到耶稣的面前，用这个矛枪来去刺他的肋旁的时候，有水跟血流出来，就知道他死了。所以呢，耶稣没有被打断他的腿骨，就是这个意思，也应验了圣经说什么呢？他的骨头一根都没有折断，讲得非常的清楚。耶稣不是昏迷，他真的死了。第二，他们说什么呢？门徒偷了他的尸体，造谣他复活了，就是说什么呢？他们那些门徒来到这个坟墓，跟那些兵丁打起来了，勇敢的打起来。其实我这里想，我巴不得他们那么勇敢了，结果不是嘛，对不对？圣经说什么呢？这个牧人呢被打击的时候，羊就分散了。其实耶稣的连最厉害那个彼得，最夸口的彼得说：“主啊，当你死，我甚至为你死，我也不会离开你。”所以我们常常都骂彼得，其实那些门徒也是差不多半斤八两，也是差不多这样子，通通都逃掉了。门徒哪里有这个勇气，哪里有这个力量跟罗马兵丁打起来？难道把那个坟墓的石头挪开，难道把耶稣就这样偷起来，就说他已经复活了呢？你看那个尸体都不见了。所谓的基督啊，其实他们是，有些人说这是幻觉。当你很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你好像看见他就在你的面前， 有可能这样子。但问题是说什么呢？有那么多人同时有幻觉吗？这样子，比如说英女王去年过世了，大家都很怀念她， 他是说他是最好的君主啊。我们能够说啊，这个大家都看到这个印女皇吗？啊，甚至有人说是什么呢？这是后人所虚构的故事啊。其实呢，罗斯说后人所虚构的话，因为这个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是当时代耶稣的人都听见的一些的文字的记录。罗斯跟他什么所讲的不符合的话，他们随时可以拿出证据来证明你所讲的是假的。不可能四福音会流传到现在，不可能的，因为他讲的不是一种的哲学的一种理论，他是讲事实啊。其实那些门徒所传的也不是说一套的这个仁义道德啊，这个好像儒家里面那个伦理关系，他不是讲这个，他讲什么？他讲一个人从死里面复活就是基督，他是讲历史的事实，他不是讲一些理论的。基督确实在是复活了，主曾经向500多人直接的显现，人人都看到，不是集体的这个幻觉，并且是40天之久，那么多人看见，那么久40天，所以不是一种的一时间就不会发生的，那么长的时间，那么多人同时看到耶稣复活，门徒生命的改变。你知道那些门徒本来是胆怯的，使徒们因为基督的复活变得无比的刚强，为基督见证他的复活，甚至视死如归。好像有人说什么呢？有一些人对着一个信念，他会说什么呢？ You can destroy me, but you cannot defeat me. 你明白这意思吗？你可以把我摧毁，但是我所相信的我会坚持，我不会被打败的。你可以把我摧毁，但是你不会打败我。 I can be destroyed, but I cannot be defeated. 就是这个意思。那些门徒看为耶稣做见证到这个地步，勇敢到这个地步，罗斯他们没有看到复活的基督，他们哪里有这种的视死如归的那个胆量呢？有胆怯变成是刚强。 I can be destroyed, but I will never be defeated. 就是门徒的那个心智。我们再看那个保罗生命的改变，他有迫害基督到宣扬基督，甚至为基督而殉道。保罗是为殉道的。那么去我们意大利就看见有个古迹啊，叫三泉教堂啊。三泉教堂是传说了，是说什么呢？这保罗的头啊被砍的时候，那个头啊一砍就飞起来，然后掉在地上，咚咚咚三个，这片尿水喷出来，全传说了。但是肯定保罗是被这是为主殉道的。一个迫害基督的人怎么可能变成是一个宣扬基督人？罗斯这个是一个谎言的话，哪里有人会为着自己一个谎言而殉道呢？因为罗斯他不做一个传道人，他的圣活是很好，人间的所谓的荣华富贵他都会有的，他何苦为一个谎言来牺牲自己呢？还有使徒们当时所传的信息不是一套新的哲学理论，也不是一套伦理道德的学说，乃是见证那一位得胜死亡又真又活的基督。所以我在说，罗斯说一些理论的话，新的理论可以取代旧的理论，但是他们所讲的不是，他们不是讲理论，他讲一个人。所以今天我们说什么呢？基督徒我们今天传福音不是传一个 religion, 一个宗教，我们是讲一个什么？我跟这位神的关系是一个 relationship, 我跟这位神的关系又真又活的因为的基督。所以我为什么说我刚才一开始是说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说，哎，我们今天你们是复活节讲那个基督复活的一个神学的一个观点，不是一个观点，是一种的经历，一个 experience, 是一种的关系，我又为神那个关系。并且今天千千万万的人啊，仍然每天经历这位活着的基督徒在他们生命中奇妙的工作。所以耶稣不但只活在天上，活在我们周围，也活在我们生命的里面，通过我们的生命来显出这位基督是活的，是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好像什么重生的经历，神垂听祷告，神大能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也是这样子。我最近岳母呢，就是问他老人家很多的问题啊，睡得不好啊。他呢最近一年常常摔倒，一年摔6次啊，摔到满这个流血啊，头破血流的那一种啊。 我们都替他担心啊，这样子。那么也可能也睡觉睡得不好，所以整天早上的时候就好像是有点迷迷蒙蒙的这样子，走路直直的都会摔倒那种。那么看医生也好像没有什么的，这个情况。所以呢，顺便跟报告，我跟师母呢会这个下个礼拜会拿我们的年假，我们会回跟孩子们去玩一玩，然后到香港去看亲，看我们的亲人。那么师母会留长一点，只是也是因为这个父母的这个年纪，并且呢，他的一个弟弟本来是就是负责看医生啊，这都是他弟弟负责。这个弟弟刚刚也要去了英国一段长的时间，所以呢，就我们都觉得需要跟爸爸妈妈多在一起。我们是1982年离开香港了，过去41年，说实在是我们两个是最少尽儿女责任的这个儿女，讲出来有点的，但是有点的难过，有点的这个亏欠这样子。所以到现在父母的年纪越来越大了，也希望能够这样子尽一点孝道。我这个岳母本来是不信主的，不但是不信主，还反对林师母信主。林师母那个时候忘了差不多10几岁就信主，他就非常反对他，因为他常常去教会教堂团契查经班，一句话，浪费时间，人家都去读好去预备考大学，你干嘛拿着时间去上主日学，什么青少年团契？他觉得非常非常不高兴，还常常读经，因为读书嘛，读什么经，就把他的圣经撕破了。生气到这个地步，我不晓得你的父母或者你的配偶有没有生气到这个地步，把你的心爱的圣经撕破，很难过，不感谢神。后来 我这个岳母也信主了，在主恩堂洗礼，是我替他洗礼的，感谢神，感谢神。最近他不能睡觉，不能睡觉。我说妈，你几点钟起来？早上都他说我基本上是12点就起来，早上这个，然后一直到6、7点，根本没有睡嘛，对不对？他说我睡不着。那么我说你睡不着，你做什么？他说每个晚上就是读经，读到天亮这样子。我说你是赎罪吧？大概现在我心里面想，其实没有，他真是很大的改变。以前这个我这个岳母这个妈妈是把人家圣经撕破的。现在他睡不着就好好去读经，还读到天亮。岂不是，当然我希望他能够好好睡觉，不过我在想一想说，这岂不是个很奇妙的生命的一个改变吗？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